仍然由我们的主任牧师田森杰帮我们正道他的讲题是施洗约翰出生的惊喜。我们有请田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母亲节快乐那么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是我们在这一天来特别纪念我们的母亲，然后呢我们的母亲健在的，我们要好好的尽这个儿女的孝道，让我们能够的对母亲的爱呢一个感恩回报。那么这个母亲节呢是我们基督徒发起的因为是在这个世界大战之后，很多的母亲呢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因为他们的儿子都去参战打仗了，所以呢那母亲呢都非常的伤心，所以呢就有一位姐妹呢叫安娜，就发起了这个运动，说呢我们一定要关怀我们的母亲，让他们呢看到呢上帝的爱是何等的伟大，虽然呢他们所爱的儿子甚至女儿儿女们不在了，因为战争的缘故，但是呢神的爱呢是还是在的。那么今天我一大早我起来的时候就想起了我的好的朋友，今天一定非常的伤心，因为呢一个呢是失去了母亲，一个是失去了婆婆，所以呢而且是昨天我参加了他们的丧礼，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呢想到了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就送给他们，我说耶稣说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的母亲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神所带走的会以他自己来代替。神的爱常在，母亲的情永存。这是作为在母亲节的早上一清晨的时候会醒来，想到应该将这一段话送给所有呢失去母亲的家庭因为在母亲节的时候一想母亲不在了，尤其是最近不在，那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的话的意思是，神所带走的他必以他自己来代替。犹太人一个拉比讲到，他说呢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呢太忙碌了，他太忙碌了，怎么办呢？这个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多事情要管，上帝又很忙，所以呢他找助理，找谁呢？就找天下的母亲，做什么呢？把他的爱分享出去因为上帝的爱他要呢临到世人，世人那么多怎么办？怎么样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呢？所以上帝呢就寻找到天下的母亲来一起呢把上帝的爱呢分享出去，所以天下的母亲呢都是呢上帝的经理都是上帝的这个合伙人，把上帝的爱呢再一次呢跟我们分享出去所以呢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是透过母爱来看见神的爱就算是母亲不在，但是神的爱常在因为呢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母亲陪我们一段时间，但是呢神的爱是一直陪伴着我们。母亲还在的话，那我们要有一个爱的回报因为母亲就是我们的一生不能够忘记因为他们的爱我们才有今天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日子来纪念，来尊重普天下的母亲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呢看这个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呢正好呢有讲到一个母亲叫伊丽莎伯的。这位母亲呢她呢在圣经记载呢她生了她的孩子了她呢年纪已经大了，是不能生育的，但是因为她的祷告，上帝呢垂听了她的祷告， 让她能够怀孕生子。她的先生呢是以利啊，这啊撒加利亚啊，他叫以利沙伯。撒加利亚呢当时在做祭司，天使向他报信说你要生个孩子，他不相信，我这一个老人怎么还会生孩子呢？啊，所以呢这天使就说，因为你不相信啊，所以呢你就变成了哑巴，哈哈，直到呢这件事情成就的日子啊，到时候你的孩子生的时候你就会讲话了。那么这个撒加利亚呢当然非常的高兴啦，啊，虽然呢一时讲不出话来了，开心的不敢相信，结果呢就不能讲话。那么现在他的老婆啊妻子终于怀孕，他的儿子要出生了啊。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到了第八天啊生下来啊，他一生下来生孩子的时候，哇，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欢乐啊。然后呢到了第八天呢他们要行割礼啊，那么要行割礼呢，那他的名字呢一定要报上去。那么当时呢因为他的爸爸不能讲话，所以不知道这孩子应该叫什么名字，所以呢按照他们传统呢，那还是叫他爸爸的名字好了，叫撒加利亚啊。他妈妈说啊，不行，不能叫这个名字啊。那么啊，就改他的名叫做约翰。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施洗约翰，耶稣的先锋啊，啊，这个在走在耶稣前面的开路的先锋，来做传做宣传做传道的工作的啊。好，我们呢今天呢从这段经文我们看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啊，她啊经历整个过程，作为一个母亲啊，我们今天母亲节正好我们来看这个伊丽莎伯这个母亲不容易啊。因为呢第一个她年老怀孕，而且呢她所怀的孩子带着重大的使命，要在耶稣诞生之前诞生，然后要在耶稣传道之前传道，哈哈，走在耶稣的前面为耶稣来开路。作为这样子的母亲，她知道要培养一个这样子的孩子出来所面对的挑战是多大的，她要承担这个教育的责任，这责任是多大的啊。到今天啊，我们一看圣经没有人不认识施洗约翰的啊。如果她母亲知道将来她的儿子是被人砍头而死的话，那这个痛苦是更深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物啊，施洗约翰的诞生啊，是从他母亲伊丽莎白开始。七点和大家分享，让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第一个，生命诞生的奇迹。施洗约翰的生下来是一个奇迹，因为他的母亲过了生育的年龄，老一个老太婆了啊，不能生孩子的，还会怀孕生孩子，而且是平安的顺产啊，他没有说经过开刀手术，当时没有这些这个技术，是顺产把这个儿子生下来。所以我们看见呢，施洗约翰的生命诞生他是一个奇迹，在当时再来当时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开心都要笑。虽然在古时候萨莱或者萨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90岁怀孕，对不对啊？所以呢亚伯拉罕是100岁得子啊，老来得子，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100岁的老人啊，那么90岁的老太婆还会生孩子，那这是历史以前发生的事情，这是个奇迹。但是在伊丽莎伯的身上这个奇迹又在发生了。今天的医学很进步，我们可以研究啊，我们的人是怎么诞生的啊，怎么形成的变成一个人，这细胞怎么成长，这整个过程啊，到这个胚胎的 生成成长到出生来到这世界。我告诉大家，整个过程每一步都是奇迹啊，因为呢每一秒钟或是几分之几秒钟一点点的错误，你就不能来到这世界了，生命就不能形成了。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的夫妻要花大量的金钱，为了什么？为了能够怀孕，为了能够生孩子啊，不能怀孕不能生孩子非常痛苦的，因为一不小心呢流产了，一不小心这个生命呢不健全了，对不对？哇，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的细胞吗？我们身体，对不对？这个胚胎的形成的过程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所以生命的诞生就是奇迹。从施洗约翰我们身上看见，这是奇迹中的奇迹，因为已经过了生产的年龄还可以生孩子啊。那么我们呢，每一个人生命来到这世界上都是奇迹啊。既然是奇迹的话，就是神的作为，那就是神迹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来到这世界，活在这世上，每一个生命啊都是神迹。所以啊，我们要珍惜尊重每一个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是难得的，我们说难能可贵的。所以基督教的价值观在哪里？在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就是神的作为，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奇迹。所以我们所做的工作，一切的工作都离不开神生命创造的工作，一切的工作都是继续在神这个生命的奇迹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基督教开医院呢，医人的病啊，对不对？继续帮人做接生的工作啊，因为很多妇女都要把孩子生下来都是在医院诞生的，所以基督教办很多很好的医院啊。孩子生下来怎么样？要读书啊，是不是要教育啊？所以基督教也办很多很好的学校，基督教的小学、幼稚园到中学到大学研究院啊。所以呢，基督教我们做很多生命的培育的工作，生命造就的工作。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注重啊夫妻的相处，男女的相爱，还有孩子生下来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工作的发展，是不是？然后我们成人的一生的我们要面对的生活大小的挑战，生活上各种不同的困难，我们教会啊借着上帝的爱和保守带领，让我们能够人生呢在不同的这个阶段当中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爱。就是因为生命诞生就是个奇迹，第一点。第二，我们看到呢，这个撒加利亚还有伊丽莎白，他们遵从这个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呢就在第八天的时候就把孩子呢带到这个祭司那里呢，要去行割礼的，到殿那里去。那么犹太人这个割礼呢是从亚伯拉罕来的，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孩子亚伯拉罕不相信啊，当时呢这个他的老婆也在笑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亚伯拉罕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信心的关系，上帝要他相信上帝奇妙的作为，虽然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老婆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可以会生孩子，那亚伯拉罕呢想一想有没有这个可能呢？还是有怀疑，他老婆怀疑更大，所以呢就出了一个馊主意，我们说不好的主意就说呢你那个佣人工人呢下甲很年轻嘛，不如怎么样，请他替我们生个孩子好了，那这借腹生子。所以呢这个下甲就跟 亚伯拉罕呢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啊，这上帝是很不喜欢这件事情的啊。有13年上帝不理他，不跟他讲话。后来呢上帝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你们都要行割礼啊，就行割礼了。那么所以所有男孩子一生下来啊就要切一刀，这个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是旧约。这个约的开始就是切这一刀下去。这一刀虽然在右身上留下了一个痕迹，还有个痛苦，但是要记得上帝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你要看见的，上帝的话是很严厉的啊，你只能要相信，你要有怀疑，要是不遵从的话，哎，这个约是有力量的，所以要约束约束。我们中文约还有束，对不对？你做生意要签这合同，那就是约。这约讲了一大堆，如果你不遵守，你毁约就要怎么样？就要罚你嘛，对不对？惩罚，这约束，这叫约束。那么上帝跟人立约有条件，你要遵守，要相信。所以犹太人世世代代他们的男丁生下来就要行这个割礼，这割礼一行下去就表示你守住了上帝的约，你是上帝的子民了。那么上帝的子民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信上帝，就是要信心。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医学上发现就是说第八天这个小孩子啊，第八天啊你在他身上切刀啊，流血流的最少，很奇妙，而且不会那么痛啊，也不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八天你看多奇妙啊。第八天是第八天呢，这个孩子呢在他身上切这一刀呢，哎，他就不怎么哭啊，痛苦比较少，医学上研究他流的血也比较少，痛苦的也没有那么大，很奇妙的。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就守了这样子的一个割礼，这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但这礼仪的作用在乎他们守住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一个什么约？信心之约。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不洗割礼了，因为这是犹太人的旧约。但是我们今天守的什么？新约。新约是什么？洗礼啊，在水里面啊浸一下上来，表示什么？我是新造的人，我对上帝有信心，我要成为他的子民。跟犹太人一样，他们行割礼了啊，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你遵守了这个犹太人的传统，你守住了亚伯拉罕的这个旧约，因为你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你才行这个割礼。那么小孩子他们没有选择的能力，还不知道分辨善，还分辨不了善恶是非，所以父母来帮他们做决定，就帮他们行割礼，表示什么？你是在一个犹太的家族传统，一个有信仰的有信心的这个传统里面长大的，所以有行割礼的就是犹太人，明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礼仪习俗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节期啊，中国的这个文化啊习惯啊，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像犹太人还要在身上可切一刀，所以犹太人这个习俗啊，这个约束力是很强的，对不对？所有的男丁啊都要在这个身上切一刀。你说哎呀上帝啊怎么这么残忍啊，到这个现代，你知道现代犹太人还是这样守啊。不过呢我又是从医学上一个报告，全世界啊这个妇女得子宫癌的几率最低的就是犹太妇女。这个是有个报告，这样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旧约的礼节，到了新约的时候，上帝不需要我们新约的信徒呢都守这个割礼了啊。这个在新约书信里面啊，保罗啊不断的在跟犹太人争辩这个事情啊，所以犹太人啊到新约的时代啊就不再给外邦人加这一个割礼的这个条件， 所以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守新约，不是旧约。我们不行割礼，我们行洗礼。所以今天就要了解为什么每一个教会每一年都会举办洗礼。那么洗礼就容易多了啊，也不那么痛苦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水里面要浸上来，甚至有的教会呢啊，不需要浸到水里了，洒水就可以了啊。所以那这样子就很普遍，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水来跟上帝立约，立一个新约，一个令。这个约还是信心的约，跟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约是一样的，只是呢礼仪不同，方式不同啊。那我们看到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是一个遵守传统的而且有信心的子民，所以他们就为撒加利亚呢啊，就为这个约翰呢就行了这个割礼，这是他们遵守传统的礼仪。第三，突破传统的名字。你要行割礼了，爸爸不讲话，就问，那么这个孩子总要叫个名称呐、要行割礼啦，叫什么名字啦？报上名来。爸爸不讲话，哎呦，那就叫他爸爸名字好了，撒加利亚。但是他母亲这个时候说，不可以，要叫约翰。他们就说，你的亲族中没有这个名字，这什么名字啊？约翰啊，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神的顾念啊。那约翰呢是神的恩赐，那、神的礼物。但是说你们的家族里面没有人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很怪，神的礼物，神的恩赐，就叫你爸爸的名字好了，这个撒加利亚第二，对不对？ The junior, the second, 对不对？这时候啊，他的父亲打手势他们向他的父亲打手势，问他爸爸叫什么名字啊？你老婆说要叫这个约翰的，这什么名字啊？没有听说过，在你们的族里面，亲族里面没有这个名字。但是他的母亲这个时候打破沉默，虽然先生不能讲话，但是他作为一个母亲这个时候就讲话了，把他儿子的名字叫出来，就叫约翰啊。这个不简单，为什么？在沉默之中发出声音，这就是打破传统。什么叫打破传统？我们说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如果我们死守传统的时候呢，这叫什么？固执。固执会到一个地步就固步自封，总是认为我们这以前的这种这样子好的，旧的是好的，以前的是好的，经验是对的。但是你看这个世界的科技不断的在进步啊，甚至我现在上来都不带圣经，你说这个牧师属不属灵啊？怎么上讲台不带圣经？传统来讲要带着圣经，这才是很属灵的，对不对？我们要死守这个传统呢，就很糟糕了，就很糟糕。你跟不上这个时代，这时代不断在变，不断在发展，不断在更新，不断在突破。如果科学家都死守传统，今天没有科技的进步了，明白吧？当初天主教把这个伽利略都杀了，对不对？他说发现天空是圆的，地球是方的，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当时的天主教认为天是圆的，所有的人都是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圆地方。伽利略听了那么久，真的是这样吗？就拿望远镜去看，研究这个宇宙啊。我到那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啊，那里有一个教堂叫十字教堂，十字 the cross 啊，十字堂里面你会看到它一个圆顶上就是伽利略的，他那个太空的，他照的，他整个发现就印在 画在整个那个教堂的顶上。当时他提出来啊，这一个天是大的，我们地球是圆的，天不是圆的，地不是方的，这多大的突破！你跟整个天主教的教廷呢对抗啊，是不是？最后要牺牲了，被杀了，是这个很严重啊，很严重。所以我们看见呢，你要突破这个传统啊，你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压力，面对很多的反对。这一个伊丽莎伯这位母亲伟大，她能够突破传统，打破沉默，在所有的亲族的面前说没有这样的名字，她说就要叫这个名字，就叫约翰。你说信心大不大？很大。这个母亲是一个打破传统的母亲，嘿嘿，各位弟兄姐妹啊，这我们今天要跟他学啊，时代在改变啊，在进步啊，我们不能死守传统啊，我们要死守传统呢，你就会跟这一代脱离了，脱节了，你不能跟他们沟通了，明白吧？所以啊，作为这个母亲啊，挑战很大，使命很大。他看到这个孩子，这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他的使命任务重大，他的名称不再叫以前的这个亲族的名字，所有传统都要打破，就叫约翰，是上帝给他的这个使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感谢主。第四，这个时候是夫妻同心的见证啊，大家就问撒加利亚了，你老婆叫你的儿子叫约翰，你怎么说呢？你不能讲话啊，没关系，拿一个板子啊，你写叫什么名字。哇，大家好紧张啊，如果撒加利亚在那板子上写撒加利亚，那糟糕了，哈哈哈哈。怎么样，夫妻就要吵架了，对不对？啊，我叫不出来。这老婆说怎么搞的，叫约翰，叫撒加利亚，哇。所以我们看见啊，哎，撒加利亚讲不出话来，所以架也吵不起来，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啊，他写的名字是什么？是约翰。大家都很稀奇，大家一看见啊，一个会讲，一个会写，哎，对不对？这母亲讲话，父亲呢就把名字写出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同心的见证啊？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会写，夫妻两个在一起一定要配搭呀，是不是？两个都不讲，两个都写，那不行了。两个都在讲也不行了，一个讲然后一个写，讲的跟写的是一样的，这是同心的见证。夫妻要把孩子教育成功，一定要同心。很多儿女的问题就出在夫妻不同心，父母经常吵架的，这小孩子呢成长呢，他的这个心理呢跟情绪呢就会有压力，将来长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呢，夫妻相爱，同心是非常的重要。大家怎么样在儿女的教育的这件事情上要有一致的立场？什么是同心啊？一口啊，大家同一个口啊，合一。什么合啊？在人下面一个口啊。现在撒加利亚不会讲话啊，但是他的口就是他老婆的口，明白吧？他老婆所讲的就是我所写的，这就是一口，大家同心，同心的见证就能够打下一个教育最好的基础。所以今天普天下所有的家庭要能够培养出伟大的 儿女夫妻在教育的这个事情上，大家要站在同一战线啊，同一个战线，同一个立场。如果说彼此唱反调就糟糕了。妈妈说吃饭之前不可以吃糖，人家小孩子跑着爸爸爸我要吃糖啊，爸爸啊没问题的，你不要听他妈妈的，哎，你妈妈讲的都不对，来我给你糖吃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夫妻一定要同心，就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儿女呢就会在一个很正常的环境里面呢成长长大，这是很重要。这是第四。第五呢，父亲开口颂赞。当这个名字一写出来大家都很惊奇的时候，诶，他突然间会讲话了。你说上帝是不是很幽默啊？为什么不让他早一点讲话？如果他一生孩子他就讲话的话，就没有这一幕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神是刻意的让他不能讲话，到他写字的时候还不能讲话，要他写出来以后什么时候讲话，能够要念他儿子名字的时候才开始讲话。所以他从不会讲话到会讲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叫他儿子的名字。而他的儿子的名字就是神的恩典约翰。过去你是活在律法里头，所以你不相信，所以呢你就哑巴了。你活在律法里头不要再讲话，就是律法的时候结束了，律法的声音没有了，不再定罪，不再立法。因为什么？你的儿子来到，你再次会讲话的时候，从此所讲的都是恩典的话，明白吧？不讲话的是律法，能够再讲话的就是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不再死守律法，我们不再定人的罪，我们今天讲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什么是恩典？你不配的，像我们外邦人，本来上帝没有拣选我们的，今天福音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这是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传恩典的福音，不是律法的福音，不是叫人在死守律法死守传统，明白吧？所以撒迦利亚在这个时候能够讲话，是上帝特别安排选的这个时刻，就是要把恩典的这个意义叫出来。他儿子名字就是恩典，所以约翰，哎，一开口就是恩典，神的恩典，以后都在讲讲恩典。哇，恩典的福音，恩典的道，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发现撒迦利亚这个时候会讲话，是因为恩典的时候到了。然后呢，他就赞美上帝，颂赞上帝，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要唱诗，我们要敬拜啊，我们要呢啊荣耀上帝。所以呢他一开口说话的时候，64节称颂神，赞美神。所以我们的声音啊是拿来赞美神的，讲神的恩言啊，讲神智慧的话语啊。那换句话什么？谣言少讲啊，啊废话少说呀，不造就人的话啊不要讲啦，就是讲忍不住要小声的讲不要大声的说啊，那个谁那个谁呀、啊，哎呀他脸上那个疤好难看呐、啊！他长什么疤关你什么事啊？啊，不造就人的话小声的讲，忍不住的话就小声的讲啊，忍不住，如果忍不住，忍得住的话，想到要讲的时候，哎，要把话再收回去，明白吧？不然的话呢，话一说出去就像牙膏挤出去以后塞不回去啦，糟糕了啊！所以呢，从撒迦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讲恩典的话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他从此就讲赞美上帝的话，称颂神的话。第六， 那居民心中的期望。六十五节说，周围的居民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情都传遍了犹太的三地。为什么怕呢？因为他们呢有困惑。困惑是什么？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哎，这小孩子这么奇妙，他的诞生是这样的诞生，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换句话说，众人呢对这孩子呢有期望啊，不只是一个疑虑啊，不只是单单的惧怕，这个惧怕的背后有原因的，就是哎呀，这个孩子有这么奇妙的诞生，名字又这么奇妙，所以呢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是一个对未来的一个盼望。换句话说，上帝把约翰带到这个世界来，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让人对他有期望，有盼望。那也就是说，生命是一个奇迹，但是生命来到这世界上是有使命的，而这个使命是要让人带来盼望，带来希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是让别人有希望，明白吧？如果你活着让人有希望的话，你就好好的活下去。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病，有病没病，你都好好的活下去，对不对？不管你的生命的经历如何，你都要给别人带来盼望。那当然你自己就有盼望啊，别人对你才有盼望啊。你自己都绝望了，哎呀，我死了，我明天就死了算了。人家一看到你就是死啊死的，怎么喜欢看到你呢？对不对？甚至我快要死的人，你看到我，哎呀，就有希望，就有盼望。哎，我随时都会死，但是呢，上帝的伟大，他还让我活着，我还没死哎。每一天起来，感谢上帝，我还活着，还没死哎，是不是？我的生命是多么宝贵的，我还活着，感谢神，神赐给我生命，就有生命的希望，我活着有盼望，所以我要给周围的人带来希望，带来盼望。我活着一天，让周围的人都快乐一天嘛。最后，他们都说，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所以呢，有主同在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在神同在之下成长的。那这就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母亲，她最大的一个使命就是让神与她同在。母亲可能陪她一段时间，有一天离开的时候，是上帝继续做母亲要做的工作。所以孩子从小就要培养他对上帝的信心，让上帝与他同在。所以呢，这个约翰是在上帝的同在之中成长的，那么作为母亲的就会安心了，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伊丽莎白这个母亲，她所生下来的是施洗的约翰，是耶稣在传道之前的一个传道的先锋，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人，先知传道者。我们在他身上看见宝贵的功课，也在他的母亲的身上伊丽莎白看见他这么信心的一个见证。感谢主，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母亲要有一个尊敬的态度，也感恩，也看见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感谢主，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